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24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国务院针对近日发生的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致死案，宣布禁止21名沙特人员入境美国的名单。这项入境美国的签证禁令，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其盟友国沙特具体寄出的这类惩罚的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深圳展开任内第二次南巡第三天的行程，早上到改革开放展览馆参观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的展览，预料稍后会到前海了解深港合作的现代化服务业发展。中国官方今天高调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有功民营老板百名光荣榜，并指民营经济对推动中国经济功不可没。为了避免大小与亲疏的问题，统一用中国特色的姓氏笔画排名。观察注意到此前名声很响的万达老板王健林与被控强奸丑闻的刘强东不在光荣榜上。2018年10月24日，今天中国南京市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城市的开放与文化的多元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论坛。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今天高调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有功民营老板百名光荣榜，并指民营经济对推动中国经济功不可没。为了避免大小与亲疏的问题，统一用中国特色的姓氏笔画排名。观察注意到此前名声很响的万达老板王健林与被控强奸丑闻的刘强东不在光荣榜上。据苹果日报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的公布，中国推出了民营企业杰出老板排名榜。中国经济近日因中美贸易战影响呈现衰退迹象，再加上受国进民退的争议，民营企业饱受冲击。中国当局一味补救，今天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腾讯主席马化腾、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等大热人选均榜上有名。但早前在美国涉及性侵案的京东集团主席刘强东，以及近年人气不再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则没有在名单之内。2018年10月24日，中国南京市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城市的开放与文化的多元国际合作伙伴关系论坛。来自南京的代表团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杜月出席今天的论坛，这是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州巴黎站活动的一部分，活动还包括一个开幕式和一场音乐会。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州巴黎站活动的背景是，中国南京正在积极申报和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2019年是申报评选年，南京也希望为明城墙争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这次活动与江苏省和南京市最近希望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经济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用通过文化附加值来提升江苏和南京实体经济及旅游业，从而为当地保持或者创造更高的经济业绩。这次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活动，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王德生带队，联合当地文化经济界知名人士、作家毕飞宇、翻译家许军、企业家文一武和民间支持团体南京高校及阅读组织一起到巴黎参与。 活动期间，来自南京的代表团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播放南京周宣传片，同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赠代表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南京传统工艺品、作家结文等，与曾经旅居南京的法国人分享他们的南京故事，最后由南京民族乐团与南京精英爱乐乐团的音乐家连快演绎，向教科文组织的观众呈现一台题为《和平之声》的音乐会。
大篷车危机移民增至14000人，逼近美国。特朗普称国家面对紧急状态。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来自中美洲、洪都拉斯等国家的大篷车移民已增至14000人。这支队伍现正浩浩荡荡穿越墨西哥向美国进发。大篷车移民实际人数已达14000人的消息，来自《华盛顿时报》引述墨西哥报纸《环球报》的报道。报道还说，大篷车移民一边向美国挺进，一边用西班牙语高呼：“是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美联社报道说，大篷车队目前距离美国最近的边境站德州的麦卡伦大约1000英里。墨西哥警察未能在与危地马拉交界的边境阻止这个大篷车队，现在反而要护送车队向北行进。车队的成员表示，他们无意留在墨西哥，唯一的目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发出一连串推文，指大篷车队混有帮派分子和恐怖分子。他写道，我已经提醒边境巡逻队及军队，美国如今面对国家紧急状态。他同时还抱怨墨西哥未能阻止这股移民潮，并重申要削减对未能阻止这股移民潮的中美洲国家的援助。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每当你看到大篷车队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就要想到归咎于民主党人，他们不让我们投票改变我们差劲的移民法。记住中期选举。
美国国务院针对近日发生的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致死案，宣布禁止21名沙特人员入境美国的名单。这项入境美国的签证禁令，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其盟友国沙特具体寄出的这一类惩罚的措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10月23号美国针对涉嫌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里杀害记者卡舒吉的21名沙特人员发出禁止入境美国的命令。这命令也是美国第一次针对其长期盟友国沙特做出这样具体的决定。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埃特说明，这21人的入美签证或者是无效，或者未来的签证申请将遭拒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这些惩罚将不是美国在此档案上的最后的发言。此外，在前一晚上，总统特朗普也确定说，沙特王储沙莱曼他们两人电话交谈过，王储向他保证自己未涉及这起谋杀案，他坚定地说他一点也未涉及此事，这是下层人员干的。特朗普是在一项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上发表此番讲话。59岁的沙特记者卡舒吉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10月2日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当时他是去办理结婚手续。沙特政府起初是否认说记者的死亡，而且提出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提出的是行刑过当致死。接着沙特后来的说法是王储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卡舒吉是在一场未经官方允许下的行动中死亡的。
台湾以核养绿公投成案了，台湾民间挑战蔡英文的非核家园政策。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挑战蔡英文非核家园政策的以核养绿公投正式成案，将并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于11月24号投票。如果通过，台湾民间团体将要求民进党政府重启核四，并让核一、核二、核三厂延役。台湾今年选举确定将会有10个公投案合并举行投票。 以核养绿的意思是借发电量大、稳定而且不会污染空气的核能发电，培养未来绿能发电的发电量能逐渐成长到能够稳定供电，以避免非核家园的限期目标导致绿能发电接不上来造成缺电，或是大量增加火力发电造成空气污染。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大力推动非核家园，目标是要在2025年之前让台湾的核能发电全部归零。由于废除核能发电目前并非国际主流，连日本发生福岛核灾后停用的核电厂都逐渐恢复启用，台湾民间近来非核家园的声浪更逐渐降低，民间团体开始反对废核政策。可是民进党政府在电业法中加入一条，在2025年之前台湾所有核能发电设备必须停止运转，民间团体于是发起以核养绿公投，公投的题目是你是否同意废除电业法中有关核能发电设备应于2025年之前全部停止运转的条文。这项公投提案人黄世修表示，如果这项公投获得500万张以上的同意票，将要求政府让核四厂启用运转，并让核一、核二、核三厂延役。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叙利亚遭绑架多时的日本记者已经获释了，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在叙利亚遭绑架的日本记者已释放，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23日深夜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日本时间23日晚上7:40左右，从卡塔尔传来的消息显示，于2015年在叙利亚失踪的日本记者安田纯平已被释放并前往土耳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4日谈及此事时表示，卡塔尔和土耳其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十分感谢。据说安田2015年6月从土耳其南部越过国门进入叙利亚的反体制势力统治地区伊特罗文县之后，被当地的武装组织拘捕。有消息称，叙利亚武装势力为获得赎金将其绑架，日本政府此前一直坚持不与叙利亚武装组织交涉和不付赎金的立场，但是最近暗地里通过与武装组织有沟通渠道的卡达尔政府及土耳其政府和武装组织联络，并委托卡达尔政府交纳了赎金。因此在安田失踪约3年0.4个月后迎来了重大转机。菅义伟表示，核实身份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安田现在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安塔基亚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中受到保护。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日关系多年纠结无解，随全球贸易战却有改善的起色。日本媒体撰文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隔7年以后才访华成行，或有赖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遵照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嘱咐，重视加强对日本的接触，并充分利用日本的先进经验。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明天到27日访问中国，这是时隔7年之后日向再度访华。日本钻石在线网站发文评论，指习近平突然与日本在经济、外交、政治以及战略领域加强合作，背后有4大原因，其中一项还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有关。文章说，习近平急邀安倍访华以及中国加强对日本的接触，背后的4大原因分别是美国因素、一带一路、改革开放以及仪式因素。据报道说，今天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尤其10月份又是邓小平40年前访问日本的月份。当年邓小平对日本的现代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习近平希望能够在经济领域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因此格外重视改善对日本的关系。中国希望加强对日本的接触，并且充分利用日本的先进经验。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23号发表谈话，首次详细谈到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遭到杀害的案件，同时要求沙特交代涉案者身份并且追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说，埃尔多安当天的谈话没有说出的部分与他说出的一样重要。埃尔多安在谈话中说，10月1号，也就是卡舒吉遇害的前一天，一支由3名沙特阿拉伯人组成的小组包机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入住一家旅馆。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同日派出一组人马到贝尔格莱德以及亚洛瓦的林地执行侦察任务。他说，卡舒吉于10月2号遇害当天，又有12名沙特阿拉伯人分2批抵达伊斯坦布尔，分别为3人及9人一组，后者成员包含若干将领。卡舒吉2号抵达领事馆前，馆内的安全监控摄影机已经被切断电源。这些沙特阿拉伯人派人乔装成卡舒吉，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不同地点。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卡舒吉抵达领事馆后约90分钟，假卡舒吉就由领事馆后门离去。沙特阿拉伯坦诚涉及卡舒吉命案后，沙特国王萨勒曼告诉埃尔多安，沙特已经逮捕18人，其中15人是先前被指认出从利雅得搭机飞往土耳其的小组成员，另外3人则是领事馆工作人员。埃尔多安认为，在沙特阿拉伯无法进行独立调查，并且要求嫌犯在土耳其受审。他说，当前这种状况是否适用提供外交豁免权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也是还有待于辩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在星期2与利雅得举行的投资会议上，沙特阿拉伯拿出大约500亿美元的国际交易，竭尽全力粉饰全球商界领袖因为记者卡舒吉被害问题而纷纷退避三舍的沙特阿拉伯重量级的投资峰会。有些交易是新的，其他则是已经公开的交易，或者仅仅是增加了金额。在真正的新交易中，大宗商品贸易公司 Trafigura Group 签下了合资协议，开发一个冶炼和精炼综合设施。在全国25份协议中，沙特阿美占1半以上。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的决定，凸显了沙特在这场危机中付出的代价。知情人士说，西门子首席执行官决定不参加会议，导致200亿美元电厂合同推迟签约。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几十位顶级银行家、首席执行官和外国政要取消参加这次峰会计划后，他们正在努力表现得一切正常。这项活动于去年首次举行，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心血，意在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他雄心勃勃的经济议程。不过，沙特在开幕日预计将签署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工业与基础建设业的合约，涉及的企业包括托克、道达尔、现代汽车、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斯伦贝谢、哈里伯顿以及贝克休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已经表示，签署15份谅解备忘录，价值340亿美元。许多西方银行及其他企业担心生意流失，例如为沙特25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安排交易的费用，因此派了较低阶的高管与会，最高层则是回避。亚洲企业高管对于退出有所迟疑，因此中国与日本的机构或将帮助沙特阿拉伯在这项为期3天的会议取得成果。基于这些原因，西方国家的抵制对沙特阿拉伯长期经济前景的影响可能很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沙特记者被谋杀事件与土耳其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欧盟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预算案拉锯战，欧盟的移民问题以及法国政府推动的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等等，都是周三法国各大早报关注的焦点议题。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日本首相安倍对中国的访问，澳门香港珠海大桥的开通，以及今天周三在法国电影院上映的中国导演王冰的长达八个小时的纪录片《加边沟》，都在各大早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首先是《回声报》在国际版刊登的该报驻东京记者针对中日关系撰写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面对特朗普，东京与北京握手言和》。文章介绍说，1978年的10月23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日本东京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仪式。在随后的不久，邓小平便登上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宝座。1992年，就在国际社会因天安门事件而悲阁北京时，日本首相又是第一位破冰访问北京的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日本东京大学法学教授高原明生向《回声报》指出，每当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遇到周折，尤其是当美中关系陷入僵局时，北京都会回头指望东京。从去年开始，中日关系就开始出现缓和。今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访问再度确认了双边关系升温的趋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今天周三起对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安倍将与习近平共同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双方还将宣布多个共同投资项目，尤其是在泰国。中日将共同宣布捍卫自由贸易的原则。不过，文章引述英国国王学院亚太问题研究专家乔里奥普格利瑟的话指出，中日之间的和解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东京始终担忧北京试图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称霸，并且因此而做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准备，再加上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增加互信的机制，所以双方关系依然十分脆弱。连接珠海、香港与澳门的全球第一大桥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各报异口同声地指出，北京以此加强对香港的监控。解放报介绍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如何加强对香港政界反对派的打压，如何进一步监控香港的媒体。文章最后指出，对香港基本权利的打压将对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因为香港的繁华就是建立在一个世纪以来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之上。费加罗报具体指出，珠海大桥的关卡检查主要由大陆方面负责，香港公民要驾车通过大桥，还必须获得一个由大陆签发的许可证，必须遵守大陆的规章制度。香港公民必须拥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获得大陆签发的通行证，这些条件就包括是否担任官职，是否在高科技企业任职，或者是否向大陆慈善机构做出捐献等等。事实上，目前大多数过桥的港人乘坐的都是私营企业的巴士。财经报纸《回声报》的报道则强调，珠港澳大桥的修建耗费了超出原计划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工程时间比预期拖延了2年，整个过程中不断爆出贪腐丑闻，而且工人事故身亡事件也接二连三。官方公布的数字是9人，但是香港媒体认为工人死亡的总人数应该超过18人。回声报评论说，就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慈禧大桥的修建无疑是为了增加香港与大陆的经贸往来，同时也是为了使香港的未来更加与大陆连接在一起。周三是法国各大电影院上映新影片的日子，中国导演王冰的新片《死灵魂》引发各报的强烈关注。《死灵魂》是一部长达8个小时的纪录片，王冰将镜头对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反右运动的幸存者，他们讲述了个人在甘肃加边沟等劳教营地所遭受的非人道的悲惨遭遇。解放报与法国人道报都对影片的内容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另外，中国通过微型芯片窃取情报事件继续发酵，美国网络巨头苹果与亚马逊等企业纷纷要求最初发表此一报道的彭博新闻社拿出证据，否则必须撤下相关报道。回声报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上周声称，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相关芯片的证据。最后，法国的文化机构逐步走向中国市场。上个月，巴黎喜剧歌剧院与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本月24日，法国国家乐团开始对中国7座城市展开巡回演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来自东京的专题节目。
在中国商务部10月18日进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峰称，中国希望继续与日方一道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共同促进开放型世界的经济的发展。而日本真的会与中国一起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吗？可以说，日本现在正在左顾右盼，可能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和中国有共同的一面，但是日本也有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援助方面联合欧美对抗中国的一方面，让其抛弃哪个角色都不太可能。一方面，联合国际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日本的一个重要战略。最近，日本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上显得越来越大胆。9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日中在第三国展开经济合作的官民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议由日本首相助理和泉洋人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主持，日中两国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就在第三国推进基建合作等进行了磋商。在该委员会所展开的讨论的基础上，安倍访华时将举行日中两国部长级官员参加的日中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作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双方计划签署20到30项备忘录，目前正在展开协调。据悉，日中双方首先将就投资泰国国内推进的高速铁路项目展开合作。泰国提出了以连接3个主要机场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为核心的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计划，这预计将成为一个投资总额超过5兆日元的大项目。在安倍访华时，将把这一项目作为一个日中合作的指标性项目与中方进行探讨。作为日中两国在第三国合作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还计划提出活用中欧货运铁路。据说，日中磋商的第三国合作事项已超过50项。同时，配合日中首脑会谈，日本证券公司野村控股将和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的基金中国投资合作，建立超过1000亿日元规模的基金，支援日中企业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日本希望以“一带一路”的日中合作为杠杆，增加和延伸日本在东南亚及欧亚大陆的经济与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与中国关系深厚的上合组织中的中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对日本来说是生熟的市场。日本很多企业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借船出海，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进入未开发市场，减少投资风险。但是美国的特朗普政权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深恶痛绝。不仅美国，今年4月，除匈牙利在外的欧盟27个国家驻北京大使联合撰写报告，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破坏自由贸易。 美国和欧洲的行动唬得日本一方面希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合作，一方面都不太敢使用“一带一路”这个词，而是用在第三国的日中合作这个词代替，并在国际合作等问题的言论上尽量向欧美靠拢。10月18日到19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2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安倍一方面强调指出，支援基于规则的多角贸易体制十分重要，日本要和欧盟携手并肩推进自由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他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向“一带一路”的周边国家投资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背景，强调与中国相区别的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说，日本会广泛地联合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各种坚持自由贸易方针的世界各国，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带一路”上也会比美国和欧洲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合作。但是日本不会忘记自己和欧美站在同一立场上，反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方式和国际合作的做法的一贯立场。因此，日本不可能完全站在中国的同一立场上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禁止涉嫌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案的21名沙特人员入境。大篷车移民增至14000人逼近美国。特朗普说，美国面对紧急状态。美国在选举前展开网络行动，防止俄罗斯特工捣乱。日本与印度商定军事后勤协议。在叙利亚遭到绑架的日本记者已经获释。特斯拉 PK 马斯克，股票华尔街无由飙涨，惊呆投资人。南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文化促经济。习近平南巡强调自主奋斗，贸易战料火上浇油。港珠澳大桥顺利通车，客运销情不俗，货运未热。习近平与特朗普下个月同赴阿根廷，白宫确认有峰会。日本媒体指安倍访华成行或者仰赖习尊邓主。中兴危机前车之鉴，昆仑银行急刹车割舍伊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当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珠港澳大桥已正式剪彩并通车。北京中央政府希望借此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与曾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环珠江三角洲的9座内地城市联合在一起，打造出一个可以与旧金山、纽约和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并期望它在未来能够成为国际创新中心。中国政府的雄心自不待言，但港珠澳大桥通行需要3个不同的通行许可，本身已经凸显出构建中的大湾区包含着3种在不同法律、税收、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政治、社会与人文体制。珠港澳大桥造价昂贵，在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的区域落成，其经济效益前景如何？三种不同体制下结合在一起的11座城市经济发展互补性如何？北京中央政府期待的大湾区是怎样的轮廓？我们电话采访了长期关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议题的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地理系教授杨春女士。她对港珠澳大桥自身的经济收益前景不乐观。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怎么讲，在整个珠三角这个湾区，香港 在过去中国开放这40年，比较集中的是在跟东部，我们叫东岸城市的交流，跟西岸城市因为就是没有这个便捷的陆路交通，所以在我们讲的区域合作实际上是比较有地理倾向，是比较偏向东边的。东边指的香港和深圳、东莞、惠州这些东岸的城市的交流，因为有比较便捷的陆路交通嘛。现在是有这个大桥之后，一定会拓展香港跟西岸城市的联系，主要就是我们讲的珠海、中山啊、江门啊这些西岸、珠三角西岸的城市。所以你刚才问的，大桥通了以后，造价这么昂贵，是不是能够收回？那么我想，如果交通的流量可以上去的话，这个还是比较乐观的。
大桥本身呢，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它通过这个桥需要3种不同的通行证啊，已经显示出就是珠港澳三地这个体制上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湾区经济它的前景，从地域上来说，它是不是确实是一个可以互补的一个经济区域？您怎么看它的发展前景？
刚刚讲的这个主要是这个过境的安排是有3个不同的地域，所以的话，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这3个地方都在，比如说在 WTO 里边是3个不同独立的世贸的成员，也可以显示出来他们一定是有互相互补的地方，所以已经有3个自由贸易协定。唯一可能值得检讨的就是，当然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不可能再变了，就是3个地方要经过3次的边境的检查，比方说我同一天我要由香港去澳门，然后再去珠海的话，就要过几次关，过几次境，这个会带来一定的不便利的地方吧，应该可以这样说。但是在经济上面绝对是可以互补，因为香港、澳门和珠三角西岸的城市在产业的结构、经济发展的水平各个方面优势可以是互补的。
这3个地点的法律的基础、税收的基础各个方面，它体制、社会这个架构它还是有非常的不同。香港和澳门本身之间也有区别。那么这种融合上会不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形成一种阻碍呢？
应该这样讲，比较优势嘛，就是你全部都一样，那么在经济融合中就看不出来有什么优势嘛。3个地方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的结构、发展的条件，还有您刚刚讲的法治都有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短期内互补还是会大过竞争吧。
香港和澳门2座城市还是目前起码在未来大概30年的时间还是属于特区，那么是不是这种大的这个融合经济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是不是就是特区不再是特区了？
我倒不可以这样认为，我觉得在整个湾区里边应该也有不同类型的城市，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这样更可以显得他们互相之间的互补啊。
对，但是因为从税制、从法制各个方面的社会架构的不同，它是不是2个特区要向内地的体制靠拢呢？
至少在过去这40年的区域经济互相的融合的过程中，看不到港澳作为2个特别行政区要向里边靠拢，反而是内地的城市，比如说深圳啊、广州或者珠海，都在向港澳在学习。我觉得这个港澳对内地城市的影响应该还是会进一步体现出来的，特别是对西岸城市。
构建中的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3大湾区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无论是旧金山还是纽约、东京，他们都成型于同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组织架构。当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走向以及近几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发展来看，中央政府正在努力让香港现有的2制向1制靠拢消融，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在香港社会引发一些不安与忧虑的一个原因。各位听众，本次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Vicky Dow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复调小说。复调小说是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创设的概念，他的理论不仅是一种小说艺术的特征， 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话语和思维的方式，在深刻剖析现代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复调小说的概念是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飞跃，对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所谓复调，它其实是音乐的术语，指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以前广泛运用的一种音乐体裁。它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的分别，所有声音都按照自己的声部进行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的音乐。巴赫金就借用这一术语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以区别于那种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复调小说利用奇特化情节，就是要将叙事的均匀节奏打乱，将叙事的速度耽搁下来，定格在两点上，边沿、广场。这种耽搁表明，如果目的不明或者虚假，急于前行又有什么意义呢？广场是大众生活的地带，在那里有众多失去了而不寻找、忘却了而不追忆的人，他们在广场上演出种种闹剧。而复调小说所描写的广场上的事件，往往造成一种狂欢化的效果。在这里，奇特化情节打破了人们惯于认同的日常的生活结构，诸多笑的因素也消解了日常生活中权力的威严。如果在一首曲子中有着两个以上的主旋律，而作品在整体上感觉是和谐的，那么这两个主旋律就不是以各自的表述展开，而是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展开，否则就都是一种独白了。古典意义上的音乐是典型的单一主旋律，音乐的美感来自和谐，但是现代的音乐美学中，这已经不再是美学的最高追求。现代哲学打破了这种死板的框框，而认为在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灵魂被撕裂开来，存在着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普遍分裂。人在自我意识和潜意识里有着多重的构造，所以古典美学中的单一的旋律就没有办法表现现代人的心灵深度，于是就出现了无调性音乐，通过用迷乱的音响组合表现人的复杂灵魂。巴赫金认为，独白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层层展开。在这类小说中，全部事件都是作为客体对象加以表现的，主人公也都是客体性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意识的客体。虽然这些主人公也在说话，也有自己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都是经过作者意志的过滤之后才得以放送的，只具有有限的普遍性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而不能塑造出多种不同的声音，因而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声部，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声部的合唱。主人公的意志实际上统一于作者的意识，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巴赫金说，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正是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并且能够客观的、艺术的发现它、表现它，不把它变成抒情的，不把自己的声音同它融合到一起，同时又不把它降低为具体的心理现实，而让它的主人公们各自以自己独立而且相互等价的声音参与对话。主人公的声音既不是服从刻画性格或展示情节的需要，也不是作者思想和立场的表现，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或者声音，并且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够反抗他的意见。 换句话说，复调小说中作者的声音也只是构成了复调的一个声部而已。作者或者叙述人、作品主人公都只是以自己独立的意识或者声音参与对话，大家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谁的声音压倒别人的声音的问题。这样，小说叙事就在对话的关系上形成由多个独立声部组成的复调结构。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有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在这里，人物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里主人公自己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必为作者的意志所限制，他完全可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复调型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独立意识。复调型小说所追求的是把人和人、作者和人物、意识和意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展示世界是具有许多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的人在观察或活动的舞台，是众多个个性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舞台。在这种小说里边，作者和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是严格实行和贯彻始终的对话性关系。复调小说正是内在于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声音或意识之对话关系中互动共生的统一体。复调小说的艺术世界就是多样性的精神之间以艺术手法加以组织的共存共在和交流互动。复调世界就是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世界。因而我们也能看出，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就是在于这种复调思维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契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复调小说描写出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人性深处的矛盾，而不是灌输一种绝对的千篇一律的思想，让小说既具有辩证色彩又包含开放的可能。巴赫金说，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叙述人，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把一切事情看得那么清楚，把一切线索都理得那么清，把一个个故事都讲得那么完整，因为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可能是割裂的、自相矛盾的。在他进行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中，可能会无意识地把自己内心中的矛盾在故事中流露出来，这样不仅不是什么坏事，因此也就可以把自己表露得更加深刻。复调小说其实就是指作者自己多个人格的对话。小说创作者树立这种复调式的小说创作理念，他的作品必然更能够反映人性在现实社会的真实状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复调小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专题节目《法国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十大贵族城堡之一的梅松拉法特城堡 Château de Maison Lafitte。 拉法特之家城堡是一个塞纳河与森林环绕、景致壮观优美的城堡，位于伊夫林省。拉法特城堡被认为是17世纪民用建筑的杰作，它构成了法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参考，标志着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结束与古典主义建筑之间过渡时期的建筑物。这个城堡与塞纳河畔之家领主土地的龙格伊家族的历史紧密的相连，这是一个有着国会成员的贵族家庭。塞纳河之家领地在14世纪的时候分裂，1460年龙格伊家族的约翰三世买下了其中的一部分，1602年约翰八世买下了剩余的另一半领地。1608年10月18日，七岁的法国路易王储到过这个城堡公园游玩，然后他经常到此访问。1610年，他成了国王路易十三，仍然经常到此一游，并探望约翰八世。约翰八世的儿子赫内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也从事商业投资。由于路易十三很喜爱来这里打猎郊游，这个地点位处于凡尔赛宫与圣日耳曼恩类城堡之间，所以1640年开始，赫内就打算建造一个城堡来接待路易十三。根据当代的人的见证指出，该建筑的打造归功于建筑师佛曼索朗曼萨尔，虽然并没有文件可证实这一点，除了在城堡建成之后1657年赫内付给了曼萨尔一大笔金钱的证据，还有一些曼萨尔的建筑记录小册里记载一些有关工程的拆除、重建等的记录。1905年为了避免拉斐特城堡被拆除，由国家出面购买下来，并于1914年4月被列为历史古迹。拉斐特城堡自1912年7月26日开始向公众开放，现今由国家历史文物古迹中心管理。拉斐特城堡的旅馆位于塞纳河和圣日耳曼恩类森林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周围的房地产本身分布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位于庄园以东的小公园，面积为33公顷，位于村门主要的大道和城堡之间。第二部分是位于庄园以西的大型公园，面积为300公顷，位于村门的主要大道和著名的圣日耳曼森林之间。城堡本身由一个位于运动场后面的大型主楼盖成，两侧则有两个短翼回到广场本身，以一种模拟栏杆的游戏激活了建筑物的正面，给人感觉比城堡的实体更雄伟。在1840年，杰克拉斐特下令拆掉曼萨尔建筑的大型马厩，其所余的建筑物1987年之后被登记为历史古迹保存着。城堡设计设有四间大型公寓，分布在一楼和一楼之间。城堡的公寓都按照同样的计划分配，除了分配给国王自己用的部分，这些公寓包括了一个前厅、一个大房间、游行室、一个小房间、一个衣柜和一间浴室。这个城堡的特色之一是其楼梯。1640年在法国仍然很少传播立体切割技术所实现的荣誉阶梯，构成了城堡装饰的杰作之一。为了突出这个楼梯的宏伟方面，曼萨尔建筑师用一个灯笼盖上了圆顶，很具特色。两个公寓目前向游客开放是伏尔泰公寓和拉法叶特公寓，这是两位名人曾经住过的。不过伏尔泰公寓在1723年由曼萨特所建筑之后，后来也发生过火灾，只有梁柱在灾难中幸免于难。梅松城堡是法国建筑史上的转折点，它打开了法国建筑的古典时期，也激励着未来的子爵城堡还有凡尔赛城堡的打造。各位听众，以上是文化遗产，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禁止涉嫌沙特记者卡舒吉谋杀案的21名沙特人员入境。大篷车移民增至14000人逼近美国，特朗普说国家面对紧急状态。美国在选举前展开网络行动，防止俄罗斯特工捣乱。日本和印度商定军事后勤协议。在叙利亚遭到绑架的日本记者已经获释。南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文化促经济。习近平南巡强调自主奋斗，贸易战料火上浇油。习近平与特朗普下个月同赴阿根廷，白宫确认有峰会。日本媒体指安倍访华成型或者仰赖习尊邓主。中兴危机前车之鉴，昆仑银行急刹车割舍伊朗。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法国的音乐，这是叫 Damso 的 Feu du Bois， 木头的火。
Feu de bois, je le vois, suis-moi, je te veux pas, fuis-moi, je te veux toi. Feu de bois, je le crois, un des deux, aide-moi, un des trois, aide-nous, aidez-moi. Feu de bois, je le vois, tu me dois, Dieu te voit, montre-moi que du doigt ce que t'as fait de moi. Creux de joie, que de roi, fais des bois, fais de moi ce qu'on a fait de toi. Sur le tas, sûr de toi, tu t'y crois, c'est déjà ce qu'on a fait de moi. Fais de toi, fais de nous, prends pas la tête, je ne tiens plus le coup. On bavardait sans dire un mot, le bruit de mon silence en dit non. Sentiment grandissant, figeant l'ego. Prison de mots, absence de compliments. Je suis en attente, en apprentissage, très peu sage. Vu l'âge à la nage, je fuis l'alcoolisme. Sur la planche, pas je j'agonise. Une latence entre ce que je pense et ce que je dis, ce que j'obtiens et ce que je vise. Soit c'est le père ou bien le fils, soit la beurre ou bien la disque. La night, ouais. Je sais ce que tu penses de nous quand tu dis que tu ne sais plus quoi penser de nous. Je sais ce que tu veux vraiment quand tu dis que tu ne sais plus ce que tu veux vraiment. Je sais que tu n'as plus le temps quand tu dis que tu penses qu'il te faut plus de temps. Baby, baby,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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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baby, baby. Tu parles de moi, crache dans mon dos. Je parle de toi, crache dans ta bouche. J'ai toujours un brin négro, que t'es tes règles, que ta couche. Je te vois à travers le rideau, je t'observe quand tu te touches. Je sais pas si c'est toi ou c'est l'eau, je vois pas quand tu mouilles dans la douche. Fume quand relation s'effrite, plus le soleil dans même rayon. Qu'une parole dans que j'écris, plus me gondole dans l'océan. Femme aux yeux d'hommes sont que des filles, sentiments plongés dans le néant. Puis inverse de ressenti, mais sinon se prend les devants. Je t'aime quand je suis dedans, dehors je suis plein de mépris. Ta fragilité n'est plus approuvée, quand tout allait mal et qu'on ne savait pas. On passait du temps, essayer d'en passer, à deux portraits d'un d'un nous sans toi et moi. J'ai brûlé tes lettres dans un feu de bois, mais j'ai toujours en tête nos jeux de bois. J'ai suivi l'oseille, toi la fée des bois. J'ai toujours en toi ce que t'as fait de moi. Girl all night. Je sais ce que tu penses de nous quand tu dis que tu ne sais plus quoi penser de nous. Je sais ce que tu veux vraiment quand tu dis que tu ne sais plus ce que tu veux vraiment. Je sais que tu n'as plus le temps quand tu dis que tu penses qu'il te faut plus de temps. Babe.